现在是文学节目时间，请听法国短篇小说《金钱婚姻》，作者让·季歌，由张宏民朗诵。
我在喜窝里大街向前走着，神经紧张，心绪不宁，双手插在我的裁剪的颇为得体的上衣口袋里面。在口袋深处，我不时摸着属于我所有的那几张钞票，或者应该说，我摸着的是明天一早我将拥有的财产。到那时我发财了，将会和百万富翁一样阔气。到那时，归我所有的钱就不只是这几张，也不是多上几倍，而是整整50万新法郎。别惊奇，这不是天方夜谭，那些钱是我未来的岳父答应给我的款项，条件是要我娶了他的女儿。传说中的仙女儿还是有的，不过我应该老实承认，与其说我的仙女儿是个娇姿丽质的美人，倒不如说她像凶神恶煞般的女妖。然而话不管怎么说，50万法郎足以使人神魂颠倒了。老实说，除了自己对命运还存在的希望和信心之外，我谋生的能力十分有限。今年我25岁了，我梦想成为哲学系的学生，也曾经报考过，但人家看不上眼。父亲是位小职员，当他看出我不会有什么光辉前程的时候，便和我一刀两断了。从此我过一天算一天。我住在一所公寓的8楼上，我的房间狭小简陋，简直像个白鸽笼，不过用不着付房租。但是房东的条件是，当他们外出玩的时候，我得给他们带3个小孩。我干过多种小工，跑过马，打过经，当过旅馆的听差，咖啡店的侍者，发信期的临时售货员，展览会的讲解员，等等等等。我的王牌是自己的身材外貌，高大修长，有吸引力。我十分留意自己的穿着打扮。迄今为止，我怎么样也定不下心来，总梦想会有一天时来运转发大财。我参加过马赛，投过标，买过彩票，但我很快就明白了，这些碰运气的赌博只能使人白白花钱而一无所获，于是我就再也不干了。我的命运突然有了转机，那是在巴黎一家豪华的旅馆里，一表堂堂的我却是心情迷惘的坐在大厅里面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好运气。会不会有位孤单的客人同情我，邀我去喝上一杯，或者更妙的话，一同上名菜馆饱餐一顿？会不会有位老太太目眩眼花，在关上钱包的时候掉下张大钞票来？会不会有位漂亮的外国女郎想找位和蔼可亲、口齿伶俐的向导，带她到巴黎各处逛逛？会不会？正当我盼望着有个什么机会发财的时候，忽然我看见有位衣着华丽的小姐坐在旁边，金鱼泡似的蓝眼睛毫无表情地盯着地毯。我向她笑了一下，您来巴黎度假
？Yes，
她回答，是的。这样我们便开始交谈起来。于是美梦开始了， 这位美国富商的女儿斯蒂芬妮·波尔蒙，她迷恋上我，明天将和我结婚，她的父亲将给我一笔钱。时间已过了午夜，我继续在喜窝里大街游荡，漫不经心地向街道两旁那少数几个仍然亮着灯的橱窗瞥上一两眼。在我看来，巴黎充满着危险，我头上的阳台说不定会塌下来砸烂我的脑袋，我穿过人行横道时，说不定有辆汽车横冲直撞，把我碾得粉身碎骨。我能否平平安安地度过这一夜呢？有时我觉得不太可能。我真的能安然无恙地活到预定举行婚礼的时候？我的前途实在太美了，美得使人难以置信。我真怀疑自己的命运能否跨越许许多多无法预料的障碍。婚礼可能会推迟，甚至会被取消。那样的话，我又得过着流浪的生活。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，我突然放慢了脚步，因为有一位年轻的姑娘在我身边擦身而过，她快步向前，脚后跟踩着人行道的声音简直是天然的优美的旋律。她在一家商店的橱窗前停住了脚步，我跟了上去，从头到脚看了看我的同路人。她多么年轻，多么动人呢、啊、我还不至于把她当抹布使。突然间，他指着一条黑白相间的连衣裙说道：为什么？因为它还叫做连衣裙吗？我耸了耸双肩，你真会开这类的玩笑。他转眼瞧了瞧我，是啊，但是就不同您开，因为你总爱这么嘀嘀咕咕的。我若无所思地跟着他走，在一家卖旅游纪念品的商店橱窗前又和他待在一块儿了。多像个丑八怪呀、啊、他对着一件模仿巴黎圣母院排水件的石膏梭制品叫了起来。是啊，人家都说我的未婚妻也像。我立即对自己的话感到后悔，别的不说，可怜的斯蒂芬妮长得那么丑，这难道是她的过错？啊、嗯，真的？不知名的姑娘的话语里充满了同情。我并不感到后悔，尽管有点不高兴，但锦绣前程更吸引着我。忽然间，我渴望把自己那段不寻常的巧遇讲给这位姑娘听听，很想谈谈在人生道路上偶然碰到的好运气。我请您喝一杯好吗？我冒冒然地问她，但心想她一定会拒绝。然而恰恰相反，倒是她反问我：您请我？因为我得先告诉您，我现在身无分文，没钱付款。什么？我惊叹道，为他感到伤心。没必要伤心，我这也不是头一回碰到这样的情况了。这些事用不着操心，月底前我试着向同事借点钱就是了。你有工作吗？
有啊。
您挣的钱不够花？他爽快地说，
一般来说是够的，不过这个月我借钱给了朋友，他有困难。另外我给妈妈买了件丝绸上衣，还有我的小弟弟 做梦里想要一套小模型，我忍不住还是给他买了。
他这番既坦率又幽默的话使我相当狼狈，但我嘴上还是说，您的考虑不太周全，也得想想自己嘛。
他瞥了我一眼，人总不能只顾自己呀，让别人高兴我也觉得痛快。
几分钟之后，我们俩坐在一家安静光亮的酒吧间里，我抓住机会好好的端详他。在街头暗淡的灯光下，我也觉得她十分美丽，实际上她还要漂亮得多。
您似乎心事重重，她关心地问我。
明天如果不发生意外的话，我口袋里将有50万法郎。
她的眼皮闪动了几下，然后直盯着我的眼睛。您在跟我开玩笑？
不，我和您讲真的。说实在的，我真害怕不能活到明天早上。你也不能想象到我多渴望得到那笔钱呢。
不，我才不去想它呢。
你要清楚，我简直不能相信居然碰到这样的好运气。
这笔钱从哪儿来的呀？
他冷不防地问我。于是我向他讲述了和斯蒂凡尼相识的过程，以及他父亲对我许下的诺言。
我们一结婚，他就给我支票。
说到底，他真正的用意是希望摆脱他的女儿。实际上，你们没有爱情，只有金钱。您就这样和他结婚，会感到幸福吗？你们将来又将怎样过日子呢？
我的脸刷的一下红了。我打过好几种小工，但我得到的是……
他转过脸去。我似乎从他的眼神中看出责难的神色。
我得走了，
他突然说道。
求求您，别扔下我孤零零一个人好吗？
您别走开，我多需要有人作伴啊。
当他的眼睛又对着我的时候，这回呀，我看到了怜悯的表情。
好吧，我们出去走一走好吗？夜色多好啊，说不定那景色会使您的头脑清醒清醒的。
不一会儿，我们并肩在歌剧院大街上漫步。我多想称赞他真使人敬佩，真叫人喜欢。我还想说，从来没见到像她这样敢作敢为、富有人情味、总是乐呵呵的女孩子，但我又不敢启口。
我们继续静静地往前走，她步履轻快，节奏分明，和她走在一起真是愉快。
您在想什么？我忽然问他，
他耸了耸肩膀，
在想您的人生观。
我们又走了好长一段时间。
哎呀，太晚了，
别丢下我，我多害怕呀，要是剩下我一个人的话，说不定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的。您别走行吗？
您这人真怪。
我有点累了，正好路旁有张长凳子，他就坐了下来，我也坐了下来。我们沉默了好一阵子。 后来他开始和我聊天，谈到他的家庭、工作以及他过的淳朴清静的生活。耽误您这么长时间，我心里真过意不去，您一定很困了吧？
那倒也是，不过我觉得既然您要我作伴，要是我走开的话，您一定又会胡思乱想的，又会想到什么灾难落到您头上，拿不到那50万法郎。
是啊，我是这么想的呀。
我们的话停顿了一会儿，他的头滑到了我的肩膀上，他已经睡着了。
接着我也进入了梦乡。当我睁开双眼的时候，很惊奇地发现已到了黎明时分，灰蒙蒙的亮光照着这条不知名的街道。忽然间我感到了一种羞惭，我就是这么荒唐地带着一位少女在长凳上度过一夜。
她也醒过来了，对我嫣然一笑。
好极了，您看看，您就这样过了一夜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。
多亏您了。
您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，不过我想您要是睡在自己床上，结果也是一样的。
现在您能不能跟我说说，为什么会同意和我待在一起呢？
他又笑开了，过了黑暗之夜，他鲜艳的像一朵玫瑰花。
为什么？我不是已经和您讲过了吗？我觉得您需要我作伴。
但我们素不相识啊。
那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为什么不能给一位陌生人帮帮忙呢？
现在你已经平安地过了一夜，我的角色演完了，再见，50万法郎先生。
他就这么走了，我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。多么达观，多么大方，好一个乐呵呵的姑娘啊。对照她的生活方式，我头一次对自己的为人处事做了全面的思考。她究竟是个真人，还是我梦中的幻影呢？
半年后，我开了一辆红色的轿车，缓慢地通过喜窝里大街，汽车宽大堂皇，电镀闪闪发光。每次经过那里，我总是仔细分辨街上的行人。我多想能再见到那位不知名的伙伴啊！我慢腾腾地朝前开，全然不理会后面那些不耐烦的司机发出的警告信号。遗憾呢，今天和往常一样，我还是见不到那位笑容可掬、坦率而美丽的姑娘。我叹了口气，手里握着装饰华丽的方向盘，身子懒洋洋地倚靠着人造革的垫背。我继续缓慢地向前行驶，见到绿灯也没有立即启动，心不在焉地在等着黄灯、红灯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奇迹出现了。他在我前面的人行横道上，步履轻快，节奏分明。对这些我记得多清楚啊。我伸出食指按按喇叭，滴滴响了两声，他转过头来。是啊，没错，是他，就是他。他一下子认出了我，脸上两个酒窝浮现出来。但是当他看到我这辆豪华的汽车时，笑容一下子消失了。我发现他那美丽的面孔 流露出愁苦的表情。我放下玻璃窗，热情地向他笑着，我终于又找到您了。他挥了挥手，作为对我笑容的回答。顿时我满腔热情好似被淋上一盆冰水。您好，50万法郎先生，请过来。我边开车门边说道，我有多少话要对您讲啊。我没有闲工夫。您听我说嘛，几个月来我一直在找您，现在我好不容易找到您了，您不能抛开我呀。他回答我时，声音是那么冷淡。我已经为您贡献出一整夜时间了，难道您还嫌不够吗？不够，怎么能够呢？我急得喊了起来。我真后悔。我再三恳求他，无论如何，我要和您谈谈。在我们后面，汽车已经排成队，有些人试图超车，随时都有撞车的危险。为了您，我将会出车祸。我几乎失望地叫道。他嘲弄般的苦笑了一下，再也不是那天晚上使我心醉的乐呵呵的笑容。为什么他显得那么严厉，对我避而远之呢？现在您想敲诈勒索吗？他严峻地问道。正好有个难得的好机会，我赶紧找了个停车的地方。用不着再考虑，我摘下钥匙，大步流星跑到了我朝思暮想、漂亮然而不知名的姑娘旁边。我抓住她的手，但她迅速缩了回去。您比那天晚上脸色还要好。
真的吗？您似乎容光焕发，喜气洋洋。
好家伙，看来您钱已到手了。我长时间的端详着他。不知名的小姐，你是多么逗人喜欢呢？你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最美丽、最聪明、最温柔、最热情的姑娘。我真后悔没有早些时候和你讲这些话。他严肃地看着我。
您啰啰嗦嗦讲这么多奉承话干什么呀？
我又拉住他的手，也不顾他的反对，把脑袋靠近他。您不仅是我从未见过的最美丽的姑娘，我接着说下去，而且是最勇敢的。
太谢谢您了。不要讲那么多奉承话好吗？还是谈谈您自己吧。看来您有一辆很漂亮的汽车。
可不是吗？要不要载您一块儿去吃午餐？
不，谢谢您。
为什么不呢？
哎呀，别问我那么多为什么好吗？
声音还是那么冷冰冰的。他又注视着那辆汽车。
一个女人能献给一个男人这么豪华的汽车，那么那位男人当然要整天围着她转喽。
我故意造成的小误会又持续了好一阵子。我向对方狡黠地笑了一下，这辆汽车并不属于我。
是吗？
不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汽车是加尔尼先生的，他是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，我不外是个汽车司机。你听我说啊，我是公司雇来开车的，现在去奥利机场，下午3:30接两名日本商人。他张开嘴巴又合上，显得有点喘不过气来。
真的？
是的，告诉您吧，我已有了固定职业，根据老板的指令，每天要干12到14个小时，在机场到办公室或旅馆之间来回跑。可是您不是已经结婚了吗？我改变了主意，是那天晚上您对我的教育，我考虑了爱情和金钱的关系，于是想法改变了。他吃惊地看着我，我从来没给您什么教育呀。直接的说吧，是没有，但通过您的榜样，我赞赏您的勇气和正直，您热爱生活，乐于助人。上次我们会面以后，我反复考虑过，如果能在您的身边，那我的生活将会如何呢？我心想，那将会十分美满的。就这样，几个月来，我跑遍巴黎各个角落，怀着强烈的愿望，希望能再找到您。现在这一天终于来到了。在我和他谈这番话的过程中，我注意到他的面容变得更为光彩动人，眼神熠熠发亮。当我讲完话时，他向我流露出兴奋而温柔的笑容。您的午餐邀请还有效吗？今天有效，明天有效，对您来说永远有效。我一边回答着，一边又拉住他的手。这一回啊，他顺从地把手放在了我的手中。请快点把您的名字地址告诉我，我再也不能失去您了，永远不能了。
刚才播送的是法国短篇小说《金钱婚姻》，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